约翰福音第四章19到26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说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说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第23节，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感谢神的话语。
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真的是能够又来到 Spirit 宣道堂来一起能够见证跟传讲神的话语。今天我正道的题目是用灵和真理来敬拜啊！感谢主啊！虽然现在的疫情慢慢的开始好转，我们也盼望着能够在不久大家能够恢复到实体的教会啊！但是在这样疫情当中呢，我们感谢主仍然可以通过这个网上的啊直播啊，能够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我想这也是神的恩典。但是呢，在这样的疫情情况下呢，我们确实需要思想啊，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如果在半年和一年之前啊，有一个弟兄姐妹来问我，说传道啊，我们能不能不来教会？我们能不能在家里就敬拜呢？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他说，绝对不行。怎么可以？但是你会发现也很奇妙，我们现在不得不在家里来敬拜，这个时候呢，也带来一个思想，让我们能够思想什么是真正的敬拜啊。所以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呢，也借助约翰福音当中第四章从19节到26节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那这段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说天父所喜悦的是他儿女在灵里用真理来敬拜他，并且呢借着敬拜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问题就像刚才我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思想什么才是真正神所喜悦的敬拜。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问题呢？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以色列人过去失败的历史，我们都知道他们的历史是失败的。但是如果单从行为来说，他们有没有敬拜呢？你会看到他们经常去圣殿，每年1年3次，成年人要在3个节期去到圣殿敬拜。他们每周有会堂的读经敬拜，他们也有祷告，然后他们也有敬虔的符合律法的生活。你从形式上来看，大家有没有想到？它的形式实际上跟我们现在基督徒的敬拜是非常相像的。我们基督徒每周主日来教会，周间有小组，有查经，有祷告。那么大家就思想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的敬拜和以色列人的敬拜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当耶稣来的时候，还有之前的先知以赛亚，他说他们的敬拜是神不喜悦的？那他们究竟的问题出在哪里呢？那这是我们要去思想的。我也盼望着弟兄姐妹能够借助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那第二个问题是，再往引申一下，那我们敬拜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只是为了完成一个所谓的仪式吗？啊，似乎我们就来到周日，来到教会，啊，或者现在在家里面，我们就敬拜，啊，我们就看完这个啊直播。是不是就完成了呢？那上帝到底借着敬拜要让我们干什么呢？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那这也是我们所思想的啊。 所以比较挑战的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敬拜到底和以色列人的敬拜有什么不一样。那这段经文很有意思哈，这段经文呢大家都非常熟悉啊，是撒玛利亚的妇人在井边和主耶稣的谈话。那么大家先开始呢，我们知道一个背景啊，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基利新山和耶路撒冷的圣殿山的一个背景。大家都知道，主前722年的时候，亚述攻克了北国以色列，啊，把撒玛利亚城灭了之后，攻取了撒玛利亚。于是呢，他们把以色列人掳去，还有一些最贫穷的人呢就留在那里。于是呢，外邦的种族呢进来跟他们通婚，所以犹太人是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认为他们是混杂的一个种族。但是呢，主前400年的时候呢，撒玛利亚人他们在基利心上也建了一个圣殿，啊，他们也有一个传统，他们也读摩西五经的，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宗教的传统。你会发现，在耶路撒冷呢，犹太人呢，他们建了一个圣殿。所以，当主耶稣跟妇人有个谈话，他指出了妇人这段经文当中，妇人他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的时候，然后妇人就说：“先生啊，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就是基利新山上敬拜，你们倒说应当敬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你会发现他指出了一个现状，就是两个地方，撒玛利亚人呢他在基利新上的圣殿敬拜，而犹太人呢在耶路撒冷的圣殿上敬拜。我们看到这里出现了地上的圣殿。那大家知道，从出埃及记当中我们看到地上的圣殿呢，摩西说是照着天上圣殿的样式造，所以地上的圣殿呢是有一个属灵的意义的，它是让人以色列人和上帝建立一个有限的关系。那问题是它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体现在哪里呢？第一，它体现在希伯来书8章说的，当田园有瑕疵的时候，这个敬拜的礼仪不能让以色列人和上帝的关系达到完全，所以地上的圣殿呢终究要毁去，所以它是一个阶段性的历史的产物。那问题呢，这个时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呢，他提出了一个很挑战的神学问题。什么神学问题呢？我们敬拜的场所到底在哪里？他说，到底在这个基利新山的圣殿呢，还是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呢？那么耶稣怎么回应呢？耶稣首先回应的是说，他一开始没有回答在哪里敬拜，他是回答一个敬拜对象的问题。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呢指明了当时一个现象，从撒玛利亚人的敬拜甚至到犹太人的敬拜，他们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不知道他们要拜谁，他们看上去在拜耶和华他们的神，但是实际上他们拜的什么呢？就像耶利米先知说的，他说，看哪，你们所倚靠虚谎无益的话，你们偷窃杀害等等等等，这称为我名下的殿，在你们眼中岂可看为贼窝吗？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已经把圣殿当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他们已经在圣殿里面拜假神，拜巴利，用他们自己的意识去拜过神，他们实际上看上去在拜耶和华，实际上他们已经不知道在拜谁。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敬拜的对象呢是耶和华，是天上的天父，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敬拜的对象搞错了，那你整个敬拜有什么意义呢？你会发现变成了虚无。那么以色列人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属灵状况呢？我们就会发现，原来他们的敬拜是什么呢？是一个没有活水的敬拜。什么叫没有活水呢？主耶稣说，从我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喝了这水还要渴，但是你到我这里来喝我所赐的水，你就永远不渴。实际上它是一种生命的 活水的敬拜，是跟上帝完全的连接的敬拜，以至于我们可能就从上帝那里就得着生命的活水。但是呢，先知怎么说呢？先知说，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然后呢自己凿了一个池子，是破裂不能纯水的。所以耶利米先知在这里就说呢，就他们实际上已经离开了上帝，他们不想跟上帝有一个生命的连接。所以当摩西在西乃山上说上帝要跟你们建立一个紧密的关系的时候，你看以色列人怎么表现呢？他们70个长老代表以色列人对摩西说，摩西啊，我们不要看上帝，我们不要见了，我们见了他要死，求你把上帝的话告诉我们，我们必遵行。他是这样的一个道理，他不想跟上帝建立一个直接的关系，他只想用行为用律法说，我只要听你的话遵行你所吩咐就可以，至于你为什么让我这样做，我不想了解。你会看到他们就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那么必然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人与神的关系无法达到完全，而他们的生命呢，也没有办法借助上帝的活水源泉来更新改变。所以他们的生命信了，像看上去从形式上来信了上帝，但是呢却是死的，却是没有信心的，也是不能改变的。你会发现这样的敬拜，这样的生命是十分可惜的。那么这样让我想起呢，我相信在每个教会当中也有这样的例子，那大家需要思想。我认识一对夫妻，是我们不是我们教会的啊，他们信主呢10年以上了，这个太太呢是3代的基督徒，这个先生呢也信主10年以上了，在教会当中呢也担任到执事，这样一个比较高的服事的位置。他花了很多的时间，这位先生在教会当中很多的服侍，但是呢问题在于他们的夫妻关系结婚10年没有改变，甚至到了一个什么呢，到了一个崩溃的边缘。这时候我跟我太太跟他们有一个关系，有一个一起的祷告啊，来看他们的婚姻状况。那这样的事情让我反思，我跟这个先生也聊了一下，我发现我们很多的侍奉跟敬拜的观念需要更新。我们人为的把一些事情分开了，似乎这个有形的教会的事情是属上帝的，是我应该去做的，至于这个家庭似乎跟这个信仰就没有关系了，变成脱节了，甚至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拖后腿。当他的这个思想没有更新的时候，他说我太太老是拖我的后腿，使我不能完全的在教会服侍。所以大家思想一下，这样的一个观念符合圣经，这是我们要去思想。感谢主啊，我相信 Springer 宣道堂很大程度上不会出现这种事情啊，因为前宾夫妇都是带领这个嘉兴夫妻的啊，我们也参加过，我跟我太太也参加过嘉兴的夫妻啊，对我们的婚姻是有很大的一个促进跟帮助啊，我希望这个婚姻也是我们侍奉跟敬拜的场所，也是我们所要面对的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正是因为以色列人他没有这种活水的敬拜，所以他们的生命呢就没有办法得着更新跟改变。所以耶稣怎么说呢？耶稣就回答这个妇人的问题，他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大家要想想，2000多年前圣殿还在，里面还在进行着献祭的仪式。你要知道耶稣那时候的宣告是一个革命性的宣告，说这圣殿已经不起作用，你们以后敬拜不在耶路撒冷，不在这个圣殿当中。为什么呢？约翰福音2章说你们拆毁这殿，我3日内要把它重建。所以耶稣是指着他自己身体就是 圣殿，就是我们敬拜的中心。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我们敬拜的中心，我们敬拜的圣殿其实就是耶稣基督。而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希伯来书怎么说？他复活升天，坐在天上圣殿至大者的右边。所以希伯来书说，我们已经有一位大祭司，他已经坐在高天至大宝座的右边，在圣所就是真帐幕做执事，这帐幕是主所知的。所以你会看到耶稣基督已经坐在天上的圣殿，他在那里做大祭司。所以我们要思想，地上的圣殿已经没有了，拆毁了。那么我们敬拜的场所在哪里？不在这山上，也不在有形的圣殿当中。我们的敬拜的场所实际上已经要在什么？在天上的圣殿。所以圣经所启示的这个天上的圣殿，大家不要觉得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因为圣经实时的告诉我们，这个天上的圣殿是一个真实的有时空的存在，耶稣就坐在天上的宝座，以至于我们在地如在天的敬拜，我们在地上的敬拜就是在天上的敬拜，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面前，为要蒙连续求恩惠作为随时的帮助。你会发现我们的敬拜的场所实际上是天上的圣殿，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和更新，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敬拜谁，也知道我们在哪里敬拜。然后呢，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父要谁敬拜他？因为这段经文呢，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所以你会看到，当有一个父出现的时候，它隐含的是我们这些敬拜的人跟天上的神是有一个关系。什么关系？是父和儿女的关系，对不对？否则他就不是说我们要拜父的。如果你还不认识神，那你怎么办呢？你跟他没有关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场景，第一个是什么样的人来拜他。那么又说了，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呢？如果我们从旧约的启示来看，以赛亚书57章15节说，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的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的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的人灵苏醒，也使痛悔的人心苏醒。所以你会发现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相信上帝，愿意相信耶稣基督重生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生的事情是我们内心当中的生命之灵苏醒，这是第一件事情。那么这个灵哪里来的呢？我们回到创世纪，创世纪2章7节告诉我们，神吹了一口气到亚当的里面，身体里面，亚当变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所以你会发现人的本质是有灵的活人，这个灵呢承载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上帝没有形象，所以在约翰福音这段说，神是灵，神是灵，他造我们呢的本质呢，也是把他所赐的生命之灵呢放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当我们愿意悔改，愿意相信他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苏醒了，就摆脱了罪和死亡的辖制，圣灵呢也内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的灵，因为当我们刚才说我们在实际的敬拜的场所在天上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我们怎么能够到天上去敬拜？我们明明在地上，我们是怎么到天上的呢？大家就会在这里面就给出了答案，因为我们在灵里与基督灵里联合，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到天上去敬拜。就如同什么呢？ 就如同我们大家借着网络，我们弟兄姐妹每个人，我们实际上是肉体，我们没有在一起，我们是隔开的，对不对？我们没有在一起，但是我们却是灵里合一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灵里是连接在一起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跟基督也是在灵里联合的，而这样与基督灵里联合的这样一个人群，彼此的生命的一个联合体就是教会。你会发现教会的本质是什么？教会没错是一个有形的，我们也看到一个 building， 这个爱加贝中心很漂亮，我们也看到一个组织，但是这次的疫情非常清楚的让我们去思想什么是教会内里的本质。内里的本质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信主的人，我们灵苏醒就连接在一起，与谁相连呢？我们彼此相连，也与主相连。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教会新的概念出来了，什么概念呢？是我们在地上灵与灵相连，然后再连到天上的宝座上与基督相连。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概念是很大的，甚至是一个宇宙性的教会。所以我们这时候在地上灵里的敬拜就变成了在天上的敬拜，就连到了天上，连到了基督的台前，以至于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基督的宝座面前。你会发现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神迹，一个大的恩典，让我们完全不要聚焦在一个有形的狭小的教会当中，让我们的思想，让我们这个生命的灵可以彼此跨过时间，跨过空间，能够连接在一起。你会发现这样的教会的能力是多么的大。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知道在哪里敬拜，我们也知道父要谁来拜他，是我们这些灵苏醒的，是他的儿女。那接下来是什么呢？如何来敬拜？所以这段经文说，神是灵，所以敬拜他的又用灵和真理来敬拜他。那和本原来翻译呢是心灵和诚实，那这个翻译呢我觉得是不太妥当啊，原文就是灵和真理。那为什么呢？我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是拜父。拜父是什么意思？拜父是我们跟他有关系，我们是他的儿女。如果单纯你用心灵和诚实呢，我举个例子，我们原来一个牧师举过例子，他说我们原来在教堂上开的，结果有个和尚进来了，然后他听了赞美诗，他也跟着唱歌，然后也很感动，他说啊，我拜的跟你们拜的一样，我也很感动，我用心灵跟诚实来拜他，你觉得可以吗？你会发现其实不可能，因为他实际上拜的是他的偶像，他可能有一些的感动，但是本质上他这个时候他的灵没有苏醒，他跟上帝跟父是没有关系。所以这里面很清楚的经文告诉我们，神是灵，所以拜他的要用灵和真理来拜他。这里指的是什么呢？这里指的是我们的本质，因为是生命之灵，承载了神的形象和样式，所以我们跟上帝有这样灵里的关系，所以我们才可以拜他。而上帝呢，也借着这样灵里联合，将他的生命和爱源源不断地放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得着那种生命的能力。所以诗篇大卫说什么呢？大卫说神所要的祭是忧伤的灵。你会看到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上帝怎么说？上帝说燔祭和赎罪祭是我不喜悦的，他不要那些形式的祭，他要的什么呢？他要的是我们的心。他说这些人用嘴来敬拜我，心却远离我，这是上帝的感受。你会发现呢，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真实的敬拜呢？你会发现我们需要用感谢献上为祭，用赞美献上为祭，也可以用我们的行为，我们内心当中与生命相称的好的善的行为来为祭献给上帝。上帝说忧伤痛悔的心，忧伤痛悔的灵他必不轻看。所以你会发现在我们这里我们讲到了敬拜的一个本质，敬拜的本质是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他说什么呢？他说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实际上我们当我们重生之 之后，我们的本质是与主成为一灵，我们与主是灵里联合的。所以敬拜的本质是我们重生的生命之灵在基督里与灵里联合，是与父在灵里的团契，也是与人在灵里的团契跟相交。你会发现本质是这样一个事，本质是与神与人的灵里相交。因为只有这样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上帝的爱，就像罗马书五章五节说的，就上帝的爱借着圣灵源源不断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浇灌在哪里呢？我们这个生命之灵重生之后，两个比喻。第一个比喻就像一颗小的幼苗，原来我们这个灵是种子，但是因着罪呢，它就昏睡了，一直不发芽。这个时候当我们愿意相信悔改的时候呢，哎，这个种子就发芽了，它变成了一个幼苗。但是这个幼苗呢要长大，长大怎么办呢？要有园丁。谁是园丁呢？圣灵。圣灵在我们是我们的老师、安慰者、保惠师，他将神的话语和爱源源不断的浇灌在我们生命当中，使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成长。这是一个比喻。第二个比喻是什么呢？第二个比喻是 baby 婴孩。当我们重生之后，有了一个属灵的婴孩，我们生命当中变成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要不要长大呢？要长大。如果一个孩子生下来三年不长大，做妈妈做爸爸的非常着急。但是大家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渴慕长大的婴孩，还是那个不想长大的婴孩？婴孩怎么长大？要吃奶。什么是奶？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也是借着圣经，也借着圣灵，他让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明白真理。所以你会看到神的话语成为生命的粮，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可以成长，可以从这个婴孩变成少年，变成青年，变成什么？变成完全。完全就是什么？成熟到像基督神儿子的模样。你会发现这个是我们的目的。所以敬拜有一个终极的目的，终极的目的是让我们借着敬拜能够生命得着活水泉源以至于更新。敬拜的中心，我们的生命从哪里来呢？耶稣基督。所以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情告诉我们。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已经来了，就他到处的时候是来到世上，他要什么呢？他说我来要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就他来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所敬拜的一个场所，敬拜的一个对象，在地上敬拜的对象呢，就变成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你们见了父，见了子就是见了父，你们敬拜子就是敬拜父，因为子与父原为一。所以腓立比说，使天上一地上和地底下因耶稣的名众膝都要跪下，众口都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归荣耀给父神。就是以赛亚书也说的，他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你会发现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当我们敬拜的最后，它的对象是指向耶稣基督。因为我们透过耶稣基督呢，我们就来可以认识上帝。我们看见了耶稣呢，就是看见了神。所以耶稣他自己是神，他也是我们敬拜的内容和中心。所以我们刚刚把刚前面讲的内容我们总结一下，你会发现在这样一个疫情的情况下，我们虽然不能见面，但是上帝的恩典足够，就他让我们呢思想更新什么是真正的敬拜。首先敬拜的人是我们这些内里的生命之灵复苏的。怎么复苏呢？借着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口里认耶稣基督是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 所以因信称义，当我们愿意相信的时候呢，我们的心里的灵呢就复苏了，而复苏到一个地步，我们实际上是与基督在灵里联合，而我们又是他的儿女，所以敬拜是神儿女的特权，因为敬拜代表着我们跟天上的父有那种紧密的关系，父也愿意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你看到整本圣经，其实上帝的启示一直是非常清楚的，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成为我的百姓，成为我的儿女。所以父的意念从来没有改变。对象呢，对象是与人有亲密关系的神，是父也是基督啊，因为我们拜坐在天上宝座上的他既是父，他我们所看见的也是耶稣基督。而场所呢，场所实际上我们现在敬拜的圣殿是天上的圣殿，因为原来地上的圣殿是什么呢？是天上实体的一个 copy， 一个复制品，它有一个在一个旧恩历史当中它起了一个阶段性的作用，但是当地上的圣殿没有的时候，真正敬拜的地方是天上的圣殿。那有的人说，那么地上的教会是什么呢？地上的教会我们可以看作是天上圣殿的延伸，我们也可以看作是天上神国的在地上的大使馆，它是可以是个有形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教会的概念是一个无形，是一个生命的灵里联合的联合体，是我们彼此生命连接在一起，又与天上的耶稣基督连在一起，这样一个生命的联合体。你会发现当我们认识到这样一个教会的本质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我们不会拘泥于这个形式。这个形式重不重要呢？重要，因为它会显在世人面前，成为光，成为盐，让世人看到我们是他的门徒。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更重要的是内容。你会发现教会它不只指向周日，不只指向周日这两个小时，它是指向什么呢？如果教会是生命的联合体，那大家想一想，教会是什么？教会是在任何地方，当摩西在荆棘火看到神的异象的时候，上帝跟他说了一句什么话，大家还记得吗？他说，摩西，你脚踏之地就是圣地，后面再说我与你同在，后来跟约书亚又说了一遍。因为什么概念呢？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成为他的儿女，实际上我们脚踏之地就是圣地，他一直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有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每时每刻都是教会的一部分，是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而我们的生活，不管是婚姻、工作、家庭、亲子关系、夫妻关系，都是我们生命、教会和侍奉、敬拜的一部分。你会发现我们在不会被世俗二分的这样一个概念，原来传统的概念所束缚，我们在真理里得到自由。但是呢，核心是什么呢？核心是指向我们的生命，我们生命必须在灵里面，在基督里面，在真理里面一直的连接，连接到主的身上，这个才是教会。所以敬拜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一定要我们的生命得着更新跟改变。所以我们现在献上的祭物是我们的身体，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你们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们要把身体全人献上，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悔改。所以我们的祭物就是我们的生命。而内容是什么呢？我们敬拜的内容是与神与人的团契，内容就是耶稣基督，认识真理，认识神，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最后的目的呢？目的是借着灵里的联合，以至于上帝的爱、上帝的能力，他可以借着灵里面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之灵，以至于让我们的生命之灵可以成长、更新，以至于完全，以至于我们这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可以 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你会发现这个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敬拜。所以盼望着我们借着今天的话语，我们回到之前的两个问题。什么问题呢？什么样的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敬拜呢？我们敬拜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呢？你会发现真正的敬拜真的是灵里的，用灵里的真理来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因为这样的敬拜是我们跟神有了一个真实的连接，有了一个真实的灵里联合的关系，因为上帝喜悦于这种关系。那我们敬拜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的生命改变更新，就像耶稣来的，我来是要我的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敬拜就是透过灵里连接，让神的爱，让神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当中，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之灵可以长大。这是才是敬拜的实质。所以主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他在现在，他在天上的圣殿，那是我们现在敬拜的场所。我们的生命在基督里是在灵里与主联合，所以我们当我们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真的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每时每刻每天都来到天上的诗人宝座面前，为要得着生命的活水和能力，以至于它就可以更新我们的生命。而回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可以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婚姻当中，在一切的关系当中不断的改变我们的生命，并且让我们的生命得到更完全，以至于我们这个生命是真实的，然后能够不但我们自己得到益处，还让这个生命可以影响更多人。真的是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摆脱了那个以色列人式的外在的所谓的侍奉束缚，让我们真实的进入到灵里的生命更新跟改变，以至于我们这样的人不再是周日的基督徒，而是真实的每天每年我们生命真实改变的基督徒。真的是盼望着我们的敬拜在地如在天，是我们用真理和灵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得着更新跟改变。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啊，感谢你的话语打开的时候它是带着能力的，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用灵和真理来敬拜的，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相信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悔改相信的时候，我们心里的灵已经苏醒，那是你赐给我们的生命之灵，我们完完全全的已经是你的儿女，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又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成长。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知道我们真实透过灵里和真理的敬拜的时候，你的生命、你的活水源泉、你的真理真的是源源不断的能够滋养和让我们的建造我们的生命之灵，以至于我们的生命就得着更新跟改变，以致我们的生命不再是软弱无力的，乃是有能力的面对我们地上的一切的生活跟挑战。我们感谢主，因为你的恩典是不变的，你的应许是那么的大，你的能力是大的，因为你说你的儿女信你的人，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就求你让我们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借着在灵里、在真理里的敬拜，能够真实的得着那活水的源泉，让我们的生命得着改变。我们感谢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